如何看待同性之恋？二，今天教会训导权有关同性恋讲的道理是适合人性的，而且不可忽视现实生活中人心的感受和科学研究的结论。不过，要对教会道理有这样的了解，应仔细地辨析相关文献和地方教会牧者的阐释。仅仅阅读一两遍，甚至只是听听辅导者的一番话，就开始放大炮攻击教会的训导，这绝对不会得到孔老夫子首肯的。他说，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智慧的剖解。1995年3月6日，英国枢机主教 G.B.H. 发表了有关教会对同性恋道理的注释。原稿在两年前已写好，在此之前，罗马圣座发表了性爱问题宣言，致全球主教论同性恋的牧职关怀，致美国主教论有关同性恋的立法事件。G.B. 修姆的原稿是向英国天主教教会澄清上述文件引起的一些疑惑。这份稿子并未公开发表，只是发给一些团体和个人，请他们表示意见。经过两年时间的讨论修正，修姆才宣布了前述注释，所以这份内容是严谨熟思考虑的成果，而且几乎可以确定修姆枢机主教与罗马圣座联系过、交谈过。为研究伦理问题，这是非常宝贵的文献，它可说是圣座默认的，因为注释发表后，至今圣座没有任何反驳的声音。修姆注释中有一段话为破解同性恋事件在伦理上或在牧职服务中遇到的种种难题，真是一把万能钥匙，是获得平衡判断的密码，是研讨同志言论时以不变应万变的底线或大前提。最后，它也是去除信天主的同志心灵上的许多莫须有的罪恶感的镇静剂。修姆枢机主教说，当教会说同性恋倾向是客观的脱序时，教会能够抑制的仅是对性交行为的同性恋倾向。本文说过，教会说同性恋倾向不是罪，行为才是罪。修姆是这样说的，同性恋者这个人从伦理方面讲，不能说是好，也不能说是坏，要依其行为做判断。是同性恋性交行为在伦理方面犯错误。他还用别的说法指出同一论点，友谊是每一个人都必须有的，然而友谊不要求必然有完全的性投入，这清楚的是指性交。下面要详细探讨这个大前提在各方面引起的结论。判神之后果。教会谴责的仅是同性恋性交行为，当然导致发生性行为的种种前奏是在原因内的有意行为，也是脱序。因此圣经中对同性恋严厉的负面定断也仅是指同性恋性交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圣经中谴责同性恋的教训都是以判神、漠视神为背景的。列位记18章一开始就说，你们不要随从埃及、克纳罕的风俗，选民应常举心向上，想起亚威。我是亚威出现很多次。创世纪19章，索多玛人是不拜亚威的外邦人，是他们想跟那两位天使发生性行为。而罗马书1章更清楚地先说一些外邦人不肯拜真神，因此天主任凭他们陷于可耻的情欲中。无限美的亚威愿意人分享他的美幸福，这是天主教伦理的始与终，常应把这事牢记在心，在家行路或卧或立都应存思这事。漠视了他，不仅性爱伦理毫无吸引力，全部基督信仰也就成了心灵鸡汤。人生唯一的症结是为什么要死， 儒家躲避回答人生痛苦的难题，佛家解释了痛苦的疑问，帮助了不做深思的人，但无法平息死亡的终极困扰，是基督信仰解决了死亡的大难题。当然，先求神赐信德。讲任何天主教的事情而不讲永生，是浪费笔墨口舌。注释雅威，信爱之圆满，才会爱结德。火烧索多玛，天主借着行动，既处罚索多玛，也借着言语，类维基的戒律，惩责同性恋性交行为。梅瑟五书载有的这些谴责经历约1300年，选民生活换了不同的文化背景，新约仍坚持对同性恋性行为的负面定论。伯多禄后书、犹达书肯定是淫乱招致受罚。宗徒书信扬弃了旧约中的许多律法，却坚定地维持上述戒律。一些作者认为圣经伦理只是时代文化的产物，无永恒约束力。这样讲，圣经关于伦理还能说什么吗？教会训导权宗徒继承人说，圣经对同性恋的谴责今天仍有效。教理说，根据圣经，同性恋的行为显示严重的腐败。引用的圣经首先是索多玛罪行，隔城的人即索多玛男人，不论年轻年老的没有例外，还说今天来到这里的那两个男人在哪里，我们要认识他们。罗特愿意交出他的两个尚未认识过男人的女儿供索多玛人泄欲。类似的事迹在民长记19章，基贝亚人愿意认识那个类位人，此男人抓住自己的妾交给他们，他们就认识了他，整夜侮辱他。认识委婉说法指性交、鸡奸、强奸，旧约出现此意义约10次之多。典型的试图另类解释索多玛罪行的说法是 DSB 讲的，多人重复他的话。他说，罪恶在于没有款待陌生人，因而被上帝毁灭。新约的两位作者，他们是受天主默感的，却认为索多玛受罚是因为放荡生活，肆意行淫，随从逆性的肉欲，全不提不款待客人。永恒的戒律，旧约不只记载索多玛受罚的事迹，还有戒律。列维记已再清楚不过地说出对同性恋性交的谴责，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现在中文译本译为男子不可跟男子有性关系，若男人同男人同寝，如男之与女，作此丑事的两人应一律处死，应自负血债。淡化这严厉戒律的诡辩重点是，戒律无关伦理道德，而只是不可拜邪神的诫命的延伸。经文禁止的是选民不可做庙娼，这是圣洁法典的一步，像基督时代以色列人的洗手沐浴，仅是洁净礼节。这样曲解天主的启示的代表著作是 Kasnik 的书，学者批评这本书以暴力对待圣经。列维记主要讲宗教礼仪，其作者不能不知道庙娼这个专有名词或其他的轻蔑同义字狗。以色列男人不可做庙娼，不可将卖狗的代价带到上主的殿内。那么列维记为何不用这个名词，而用男人与男人同寝有性关系这样普遍的说法呢？此外，在列维记18和22章严斥同性恋性交行为之经文中间加有第19章，其中写有应孝敬父母，不可偷盗欺诈，更有应爱人如己，这被基督列为第二条最大诫命的戒律。难道这些只是宗教礼节，无关伦理吗？应该承认圣洁法典包括礼仪，如道德律。 反驳这几位作家的最有力理由是，圣保禄不把类为己上述戒律扬弃，而看他们是永恒道德律，指出他们是逆性，即违反天主对男女性爱拟定的美丽计划。而且他首次讲到女同性恋性交行为，说是违反自然。现代中文译本《教理》引用三段新约：天主任凭他们陷于可耻的情欲中，以致他们的女人把顺性之用变为逆性之用，男人也是如此，放弃了与女人顺性之用，彼此欲火中烧，男人与男人行了丑事，做娈童好男色的不能进天国，行男色的拐卖人口的是恶。专家反对婚前性行为的一个主要理由是，男女相爱一开始有性行为就不再交谈沟通心灵，终于使恋爱肤浅乏味而破裂。信天主的同志姐妹兄弟，不要做同性恋性交行为。别的理由不讲，性交毁友情也几乎确定会发生。圣座尤其是修姆书记都非常赞美友情，包括同性友情在内。